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第八篇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这里面他有讲我们的主哈，这里面你也有看到第三节，我观看在圣经里面个人和团体对主的亲近哈，都是重要的。我们个人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也一起承认他是我们大家的主，这两个缺一不可。主的名就是主自己哈，主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是主你自己的作为在全地何其美。因为我们的主做事，我们的主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所以他在每件事上所做的事都宝贵都美好。那么他每一件所做的事情宝贵美好的同时，就一定也能让他所做事所经历到的那些受造物哈，不管是天使或人，看到了就称颂。就是我们总要把主的名和主自己连在一起，不过主的名好像更是主做事以后是显出他的一切美好。我们就说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用在我们身上，不要把它只想到说你去野柳看风景，你觉得神很奇妙，不要只是好像看到一场布道会，在这个地方神的作为很奇妙。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主的作为在每件事上都非常好，这要有很大的信心。当然这也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件单一的事，使我们可以看到其他所做的事，使我们可以相信甚至可以经历他其他所做的事都美好，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他哈。第一节的下半句，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一节可能跟上节如果对比的话，也不是说你没有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地，甚至你可以说你的名彰显于天。就是我们刚刚讲主的名就是主的作为，主的作为这么美好，所以也就是主的荣耀。说你的名彰，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就务必不要以为说神在地上没有做事，只有在天上。我们常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常常有这种讲法，天堂是美丽的，星星月亮是太阳是美丽的，地上是污浊的。有的时候圣经甚至好像都有用这样的话。不过当讲到天上绝对的美好，地上属地的是朽坏，那只是把好像天是上帝在管理的一样，并不是说其实地上没有上帝的荣耀，也不是说天上就那么美好。其实天上对我们人来讲很多都是很虚空的那个太空，没有什么很美哈。所以用这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在天在地都做奇妙的事，都有美好的荣耀，每件事都是这样。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要觉得神的每件事都做得美好，星星月亮太阳到选举的结果，或者是你的朋友得癌症，你自己生病，这些都有荣耀都美好，你必须总是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哈。好，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啊，诗篇八篇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耶和华的名在全地都美好，耶和华的荣耀在全地都美好，神的作为在古今中外每件事，癌症病房和大海当中都非常的美好。但是并不是没有人挑战这个说法和做法，这个挑战就是他的敌人。所以各位我提醒一下，圣经里很多经文包括这篇经文，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第八篇在讲神原来那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而已。 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个搞错的想法，就是上帝的创造真是美好，但现在这世界就很污浊。就我们一讲到，而且我们一讲到上帝的创造美好，常常就讲到，就各位对不起，就总是星星、月亮、太阳、雪花这些东西，你从来不会想到蟑螂、蚂蚁、蚊子这些很美好。就各位，我承认你这样想是对的，但是这样想也不对，因为上帝创造的美好不是指那个已经，不是指那个还没堕落的世界，那个世界我们已经不在了。你要知道，诗篇里面包括这篇在讲上帝的美好，不是在讲没有堕落的世界，是在讲已经堕落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上帝创造的美好包括神在我们堕落世界其中奇妙的工作啊。那就第二节了，你因敌人的缘故。好，我们这个敌人你不必把它想成是神的敌人而已。这个敌人呢，恐怕从第四节来看和作者来看，这个敌人也是人的敌人，或者说这个敌人也是神仆人的敌人。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啊，就是神的儿女在这世上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所以这我们基督教比较没有的哈，但是我们偶尔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去提醒一下自己哈，我们不太敢这样讲，不过恐怕还是需要这样讲。我们如果这样讲，我们都有点害怕，觉得我们是天主教。天主教在讲教会的伟大的时候，常常远远超过圣经或者甚至上帝。那我们基督教在讲圣经，在讲耶稣伟大的时候，就东正教来看，觉得过了分了，应该主要讲上帝。我想这都是对三位一体和救恩不是很了解才会讲这样的话哈。我们高举圣经和高举基督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如果高举教会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圣经的确，耶稣的确给教会这样的权柄，如果人家听你们的就是听我的，如果人不听你的就是不听我的，不听我就不听那差我来者的。你也记得，神的儿女被冒犯就是冒犯了上帝眼中的同人，人侮辱到上帝的仆人就是侮辱到上帝。各位，所以你自己不要侮辱上帝的仆人。当然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君子之重，你要知道你是上帝的代表。因此这个敌人，我只是在说不一定是指上帝直接的敌人，也可以指以色列的敌人、教会的敌人。就第八篇我们很熟悉，不过这篇里面神学意义实在是太丰富了。你因敌人的缘故建立了能力。各位，这有点意气用事的写法，好像不太好。圣经神的话没有不好，只是我要把那个感觉讲出来。就上帝好像被激将，上帝有一群敌人对上帝的作为不满意，你这做的不对，你那做的不对。那么如果我们照整个圣经包括这篇经文来讲，各位，上帝做的最不对的，从敌人来讲，上帝做的最不对的事太多了。我不知道你觉得什么了，你觉得上帝做的不对的，可能没有让你生得漂亮一点，像我常常觉得没有让我长高一点啊，这是我们常常觉得。有人有自卑感，觉得上帝做的不对的包括让我碰到倒霉的事情等等等等，这很多，这庸俗的人、高级人都有。所谓庸俗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抱怨上帝，神怎么对我这么不好。所谓高级人，就哲学家会说神不够义，他照管的世界这个安排的不好，那个安排不好，我们中国都有这样的话，这个老天爷你塌了好了。那个有湖南的民谣，就是你瞎引耳聋，不公平，让好人受苦等等啊。就各位，有人对上帝是仇敌，不但是仇敌，这里是报仇的，他觉得神对他有仇。这个字用在以东身上过，就以东天天怀怨，就以东很恨 或者是以扫很恨雅各，就是什么是神产生了敌人，神有哪些敌人，为什么成为他的敌人。我们说简单的法老啊，这些曾经因为以色列缘故是上帝敌人，我们当然马上也会想到啊、哦，撒旦是上帝的敌人。嗯，撒旦为什么从天使，如果我们那样解释，天使堕落，为什么天使会堕落，为什么有人对上帝不但是不信他不爱他以他为仇，而且还要对上帝报仇，好像上帝伤害了他一样。好，各位，我不知道你想出来没有哈，其实很多。如果我们再从新约来讲，上帝让很多人对他为仇或对他不满，就是上帝拣选了耶稣。上帝拣选耶稣，耶稣是上帝所拣选的，犹太人弃绝他。那很讽刺的是，如果从旧约来讲，人对上帝为仇不满意，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或者神拣选了雅各，以至于以东很不高兴，以扫很不高兴。或者各位，我们能不能现在可以想多一点嘛？神拣选了约瑟，以至于他哥哥要卖他。或者你可不可以想到大卫和扫罗了？神拣选了大卫，所以扫罗非常愤怒。不过你就从我们那个字跳出来了，我们对上帝的愤怒和不满，就是因为上帝做了拣选的工作啊。各位，头痛的问题来了，这就是加尔文宗。神不管任何人的理由，他预定他计划怎样就是怎样。各位，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上帝的仇敌，我们觉得这太不公平了。不过我们不要牵涉到那么多神学，只是的确可以有那么多神学。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而且最正确的一个讲法，就是受造物当主要是人和堕落的天使，以神为仇，从夏娃从蛇所表达出来，就是因为上帝要做主而我们不高兴。各位，这点可以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大人小孩吸毒的，或者是牧师宣教士，通通都可以。就我们对上帝的不满，就是上帝没照我们的意思做，我们觉得上帝应该照我们的意思做。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很任性，有的时候讲的实在是血泪俱下，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没听，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好，不过我都只能把答案讲哈。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他，那个顺服要回到十字架，耶稣的顺服，就是那个是最大的一个折磨。甚至耶稣都已经确定了，他讲出来了，神都弃绝他了，不过他还是尊他为父，尊他为神。好，当所有的受造物，特别我们想堕落的人和魔鬼吧，还有其他的，说你安排的不好，你做的不好，可能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一件事情，先这样引用哈。不再谈政治，如果上帝选了一个小孩子治国，童子军治国，神你怎么让陈水扁当选？好，我们不要讲政治，耶和华你怎么让大卫这个小孩子来做王？这扫罗的愤怒，还有很多人的愤怒，这么小他不懂哎，或者这么老他不能哎，或这么幼稚不可以哎。各位，神的拣选很多时候都不如我们的意，然后或者说神的主权，你选的那个人实在不像样，所以我要自己来，你安排了这件事不像样，所以我要自己来。因此这节经文就在说，所以神就要在他所拣选的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成就事情。好，这就应该是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就是上帝拣选的婴孩和吃奶的，你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做这个事是要叫其他所有悖逆上帝不服气的人闭 口无言。哟，你选大卫还真选对了。哟，你选以色列还真选对了，你选耶稣还真选对了。我们很荣幸说，上帝你选我还真选对了。当然你不是因为你自己好所以上帝选对，这是上帝无数的赦免恩待重新来的那个更新。这仇敌和报仇的没话讲。这个经文还可以跟很多经文连在一起，我觉得整个圣经都在讲这个，以色列的被拣选，教会的被拣选，基督的被拣选，神拣选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弃绝了有智慧聪明有能力的，神拣选了愚拙软弱的，要叫那些有智慧聪明的羞愧无话可说。其实意思不是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意气用事争吵，而是要让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让他知，让我们知道他的带领他的作为，一个有能力，第二个有智慧。你以为你有能力你又有智慧，你就闪到一边去看。而且我们恐怕也要被提醒，这又是葡萄园的比喻了。如果上帝给你权柄，给你荣耀，给你能力，让你很多的服侍很好，你千万不要自大哦。你千万也不要觉得那后面比我来的人怎么如何如何哦。在前会在后。所以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跟耶稣的话也连在一起了，天国就是这样的人。天国就是那个在人间在世界在自己，可能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寡妇，没有力量的人。并不是说上帝就拣选这些人，我们当中很多人很有力量，很优秀的，哦，不是当中很多人都是，除了我以外，就那个不是说你身上有多少优秀美丽或者金钱学问知识神就不用我们，这是我们常常有的错误。而是你看这些如同无有，看这些如同无有，是你会承认我的聪明智慧能力机会是从主来的，不是我自己，我是一个婴孩和吃奶的，我除了仰望主要没有办法。而且你就算成为一个最老道有经验的战士，你也一样这样说，因为主要收回你就没有了。啊，神一直在做这个事哦。小心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是婴孩和吃奶的，好像天国是这样的人，好像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耶稣讲到说，就是耶稣传道在他自己家乡没有人信嘛，耶稣说，主啊，我感谢你，这些事你像聪明智慧人就隐藏，像婴孩和吃奶的就显出来。不是说婴孩和吃奶的有什么灵眼可以看到哈，告诉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他们谦卑，就是人觉得自己不行需要依赖上帝，这就是得救得胜的秘诀。所以也不要忘记婴孩的另外一个作为咯，就是耶稣在圣殿里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何珊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的确在婴孩的口中说出了大人早该说的话。可是那是一个拿撒勒人，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所以他们说不出来。那是一个乡下人，而且没有受过什么学问教训，那个乡下人又动不动就告诉我们这些律法师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动不动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然后都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夫子制止他们吧，耶稣说如果他们不开口石头都会开口，所以这句话你又可以再加了，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孤儿寡妇婴孩吃奶的和石头中建立了人民。哎，这是施洗约翰讲的哦，你不要骄傲哦，神能从石头中兴起人来，也可以把兴起那棵树砍掉。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恐怖的，是婴孩和吃奶的可以因为被建立了能力而自大，就变成了仇敌和报仇。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好，就我们看第八篇，很少想到这跟救恩跟神在生活中堕落世界做的奇妙的事情，叫他这个说你的名在何其全地何其美，根本不是在讲原来的创造，这讲到救恩了。当然跟创造也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创造也是从无到有的，被造物没有什么可夸的，你原来是不存在的，你不是很聪明，所以上帝把你造得好一点，你本来根本没有的。第三节才讲到创造，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文哈，就是很好的经文，就是我们解经尊重神的话，但是应该很灵活，希望我总是说尽量灵活，你不要很死板的说哦，神创造，我观看你用你话所造的，因为创造不是他的话创造的吗？我观看你用你灵所创造的，神的灵不是运行在水面上吗？我观看你指头，神哪有指头啊？就是你要灵活一点的想，他用指头，圣经上一方面用指头曾经讲过写十诫，在墙壁上画画，另外在这里就是指头。那么有的时候圣经讲的就仔细一点讲，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手臂，耶和华的右手，然后耶和华的指头，不是说耶和华真的有这些东西，就是对于一个信靠主的人来讲，他可以理解精炼到这么细腻。各位，天就我感觉有一点那个，这我也想到那个慈母手中线哈、哦。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这样来做的，很仔细。然后陈设，我看陈设，一个想到康斯，一个想到淑珍，就是哇，反正女生总是你看他们的房间总是哎呀，这里陈设一个，那里陈设一个，啊，就很仔细也很漂亮。上帝很仔细，上帝在这里讲的是室内装潢者。如果你也要再想的话，你当然也可以想到上帝做这些干嘛，他干嘛造天陈设月亮星宿，就这些都是就都可以很简单了。他做这些因为他喜欢嘛，但他为什么喜欢，答案是不是他原来很寂寞，不是他家里很难看，不是他家耶和华的卧房太单调了，决定请一个室内设计师，就是圣子和圣灵一起来，就找一个手指来做这些。你不要这样想，你不要以为上帝很无聊。神学上讲，上帝从来在世界没有受造的时候，神仍然是永远是自给自足的，这我们不能想象的。神造世界的目的是爱受造物，让他们存在可以享受认识上帝。这个有点抽象，但是如果我们有圣灵的话，你不会觉得很抽象。我看你造的天，还有你摆的这些，这真是圣灵感动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